生组织它在实际上很多那个危险的战区进行那个医疗的救援，它那个确实了解到很多这方面那个有关战场上的一些比较真实的第一手的材料。所以从他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就是无论是美国和俄罗斯，他们目前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空中打击的军事行动，实际上都造成了不少的那个平民的伤亡。但是，这两个国家目前那个官方都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吧。
不久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是说，俄罗斯正在叙利亚使用愚蠢的炸弹。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空袭是比较聪明，他们是不太可能导致叙利亚的平民伤亡的。对于这个前线的无国界医生来说，美国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以令人信服呢？
美国的空袭造成那个叙利亚的平民伤亡的这方面的案例我还不掌握，但是美国在另外一个战场，在阿富汗战场，它确实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比如说前段时间在昆都师省炸毁了一家医院，也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不仅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还造成无国界医生的死亡。
那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这篇文章呢，这位作者呢是说在也门呢也是曾经受过袭击啊，还有两次呢是确认为沙特为首的联军所进行的袭击，这些都是采取了这个英国的设备、美国的瞄准目标等等方面的建议。
通常来说的话，在战场上，他那个无国界医疗的这些组织，他会有那个标注坐标。但是那个在叙利亚还情况不太一样，叙利亚情况比较复杂，叙利亚政府没有让他们那个进行那个医疗坐标的这个标注，所以在地图上很难区分出来它和普通的目标的区别和这种医疗目标。在正常情况下，像阿富汗啊，这伊拉克这些战场上，他们的医院都会有在地图上都会有这个明确的标识的。
哦，就基本上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
即便如此也会发生啊，你看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在阿富汗的那个奎都师省，他那个无国界医生的医院也被炸掉了。
你刚才讲到说叙利亚他是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坐标，那因为在叙利亚的战乱也是发生了很多年的时间，
5年了，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做法？
据我所知，他们无国界医生组织也正在和那个叙利亚政府也在这个磋商吧。
嗯，
标注了这个东西，它可以减少这个误炸的可能性嘛。
嗯，
以后被炸掉也不会，你像那个这次的事情，在叙利亚战场上，他的无国界医生医院被炸了，轰炸方现在都可以用这样他没有标注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嘛。叙利亚战场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知道像阿富汗啊、也门、伊拉克，它这些战场上情况稍微简单一点，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军事的统一的一个军事联盟来针对那个反政府的一些武装和极端分子的这样一个进行作战。
嗯，
所以他这个无国界医生的那个坐标为 GPS 的坐标，他可以很容易的发给那个各方的军队。
嗯，
叙利亚完全就不一样了，因为叙利亚我们知道现在有两股的那个军事联盟，一方面是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这样一个反恐联盟，再一个就是以俄罗斯为首的这样一个也是反伊斯兰国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他们两双方之间是这样那个军事情报的交流是比较少的。而同时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就是叙利亚政府他那个2012年的反恐法案的规定，就是说向反对派提供这种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救助都是违法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恰好就是很多是在非叙利亚政府控制的区域的，所以他那个叙利亚政府不承认这些医院的合法性，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面临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他这个无国界医生在叙利亚的医院很难被标识出来在地图上。
无国界医生他们也指责说，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呢，他们在向这个叙利亚的平民投掷食物的时候呢，跟投掷炸弹使用的是同一支空军，然后这样呢，就是叙利亚人听到飞机引擎的声音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是投掷食物还是投掷炸弹。
确实如你所说，因为他这个叙利亚战场确实情况太复杂了，他的一方面是对于伊斯兰国武装要进行空中的打击，另一方面呢，他也要说也会进行一些援助，包括一些后勤补给啊、食物啊，甚至一些军事装备，他都是通过空投的方式来进行援助。经常会出现这样类似的这种乌龙的事情，很可悲。甚至有这样的新闻，不是说那个美国向那个库尔德民兵武装空投武器，结果那些武器弹药都投到了那个伊斯兰国阵地上去了，对，让人哭笑不得。
最近发布的报告是显示说，去年在叙利亚支援的医疗设施是受到过90多宗的袭击。当时呢，很多袭击都是那种狂轰乱炸的，就是没有目标的空袭，然后就轰炸了很多本不应该破坏，比如说学校啊、市集啊，就很多有平民在，还有这个清真寺这样的建筑。医护人员在救援的时候还遭到第二波袭击，叫做双连击。
美国和俄罗斯他两个军事联盟对叙利亚空中的打击已经很久了，像美国他是从2014年 6月份开始，俄罗斯是从那个去年9月份开始的，去年9月底，这两个国家他们定期都会发布这种空袭的这种战报，官方发布的战报你会看到，每天都是战果辉煌，都会取得辉煌的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但实际效果呢？就特别像美国这个轰炸打击，它已经持续都快1年半的时间了，但是三国它并没有被浇灭掉，这本身就是很可悲的事情，很可笑的事情。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军事大国，对付一个极端组织的武装，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因为经受过相应的军事训练的很多，甚至像这种伞兵、游泳这样一些武装，你轰炸了1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难道不应该反思吗？他。
北约的将领呢，是有发出了一个最新的评论，是说俄罗斯和这个叙利亚是利用难民危机来打击西方，这样的评论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准确。俄罗斯在2015年9月，就是去年9月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前，这个时间点的以前，实际上那个难民危机就已经非常严重了，冲击了欧洲。你不能说是因为那个俄罗斯利用了这个空袭来难民来对付欧洲，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准确的。前往欧洲的这些难民，他们的出发地点并不是叙利亚，而是从土耳其出发的。所以我现在更认为，可能是要负起一个责任的，可能应该是土耳其政府。现在很多阴谋论实际上是把这个难民危机的矛头是指向了土耳其，就是认为土耳其政府是故意放开了一个闸门，让那个难民大潮涌向欧洲的，作为土耳其和欧洲谈判的一个筹码。更大的阴谋论是在除了指责土耳其之外，还有人是指责是美国的，因为认为这难民危机的这个后面的总的这个有一只黑手是美国的黑手。因为你会注意到，这个难民危机实际上冲击的不是冲击的是西方，是冲击的是欧洲大陆。美国是没有受到难民危机的，几乎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难民涌向的是欧洲大陆，涌向的是德国、法国，很少有人能去到美国，并不是说他们不想去，而是他们不具备这个自然条件嘛，那个不具备这个条件嘛。
你刚才说，像美俄呢，已经是发动了这么多的空袭，借助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解决叙利亚危机，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么多的难民问题，然后呢，出现了这么多的互相指责，想找出责任人，比如说北约的又指责俄罗斯是故意要制造这个难民危机，然后呢，美国又指责俄罗斯的炸弹呢是不聪明，是不是在这种就是没有取得任何成就的情况下，各国呢开始采用这种互相指责的方式来逃避公众的那种怨气或者说注意力？
实际上确实是如此嘛？你看那个，对于难民危机来说的话，欧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说他们并不是很情愿的接受这些难民，特别是因为难民的数量实在太大了嘛。你在那个2015年9月份，那个库尔德小男孩艾兰库尔迪，他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岸之前，欧洲实际上他是半推半就，是在拒绝的这样
状态，
一个对状态下，只是这个难民这个小男孩的尸体就出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面前之后，这样一个道德的压力让这个欧洲国家不得不转变了立场，但是他们这种转变肯定也是一种不太情愿的嘛。